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国王高调亚洲之行，被认为沙特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中国两会平淡落幕，分析认为这全都因为是习近平为19大进行布局。另外，美国资深外交家指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渐失，那么台湾全都看在眼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出几段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举行会晤。川普和默克尔被视为是西方世界两个最强有力的领袖，他们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显得磕磕绊绊。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在开场白之后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拍照的时候并没有握手。不过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发表的声明消除了人们的一些疑虑。川普没有提起他在去年竞选总统期间对默克尔的尖锐批评，他当时称默克尔总理接纳移民的政策毁了他的国家以及欧洲很多地方。而自从川普入驻白宫以来，默克尔对美国的移民争议所发表的评论也较为的柔和。川普这次重申了对北约联盟的支持，默克尔说他为此感到欣慰，但是川普没有撤回他先前对北约的批评。他曾说北约没有为防御负担付出公平的份额，而川普呢，试图消除人们对他有可能把美国推向保护主义的担忧。很多欧洲媒体一直把他描述成这个样子。他重申他将与贸易伙伴寻求更好的交易。川普总统说，我不相信孤立政策，但是我认为贸易政策必须是公平的。默克尔在关键的德国利益上没有退让，但是他采用了和缓的语气。他对记者们说，我们讨论了存在分歧的领域，试图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这有利于我们双方，因为我们需要公平。本星期是叙利亚内战6周年，同时也是最为血腥的7天。期间一座清真寺被制受到美国空袭的轰炸被炸损，大马士革连续发生2起自杀炸弹事件，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进行了白磷弹袭击。设在伦敦的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美国对位于边界省份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的村庄进行空袭之后，死亡人数在星期五的晚上已经升到了46人。该组织的报道来源于叙利亚地面的消息来源网，他声称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平民。星期五晚些时候，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告诉记者，国防官员认为几十名基地组织的核心头目在美国的空袭中身亡。星期五，英国对美国总统川普所说某个英国间谍机构参与监听川普大厦的行动作出反应，说这一说法非常的荒唐。英国方面说他已经收到白宫方面的保证，说这个说法不会再次出现。英国首相的发言人表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的说法极其的荒唐，并且指出基于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英国方面不可能对某个美国公民进行间谍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向美国行政当局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保证说这些指控不会再出现。白宫与英国之间的争议发生之前，许多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一直在要求斯派塞回答川普为什么一直坚称有人对他实施监听的问题。而且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资深议员 都已经先后表示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监听行动。斯派塞指责记者们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说法描述不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白宫星期四公布的2018年预算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美国总统川普打算加强军事和执法开支，同时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和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白宫还要求削减环境保护、外交、艺术、人文和公共广播电视台的开支。人们对白宫以美国优先为题目的预算计划褒贬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了解我们对军队的做法，让军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有力。
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支持。
我们要开始重建我们的军队，这个主张令我受到鼓舞。
民主党人和很多其他的人则说，美国的力量并不全在军队，
但是我们的力量还来源于健康的教育和美国人民的福祉。
川普预算办公室主管马尔瓦尼说，白宫希望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加强国防、执法和边境安全。
这个预算只是像任何家庭或企业一样，重新分配和确定哪些是优先开支。
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团体表示，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威胁到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脱节也可能会伤害美国。分析师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is there, they're in the last decade。
中国在那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积极参与外国的经济发展，他们的活动增加了700%。如果我们撤出，这些国家就更不太可能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了。美国煤矿工人可能甚至不考虑非洲发生的事情，但世界上95%的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以外。我们在当地的出口货物和服务也有助于对美国经济的投资。
批评者警告说，美国在一些国家预防疾病爆发、打击恐怖威胁、对付环境灾害和饥荒的时候拒不提供支持是不明智的，因为结果可能会返回来困扰美国。白宫官员说，川普大幅削减预算正是他在竞选时所承诺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很可能跟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令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travel and tourism is.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1 million American jobs.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马里兰州一个联邦法庭作出判决，叫停政府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所颁布的新修改的旅行禁令之后，川普政府提出了上诉。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他将就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西奥多·庄作出的判决向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2天前，马里兰州和夏威夷的法庭推翻了川普旅行禁令当中的部分内容，并且判决说他对穆斯林构成歧视。西奥多·庄法官颁布了一道紧急令，停止实施川普行政令中有关暂时禁止6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内容，而保留了暂时禁止难民入境美国的部分。但是夏威夷的另外一位联邦法官把川普旅行禁令当中的这2部分内容全部推翻。这个案子目前上诉到了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上诉法院。而川普总统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会一直把这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目前他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的退缩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批评夏威夷地区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做出的裁决。他说，为了捍卫美国公民的安全，身为总统，他有权控制谁能、谁不能入境美国。
The danger is clear.The law.
危险清楚，法律明确，总统行政令的必要性很明显。选我做总统，就是要我改变之前的漏洞、危险的移民体系以及政府的想法，这些都曾削弱、危及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人民得不到保护。
修改了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在未来3个月内入境美国，并且临时搁置了美国政府的难民项目。弗莱斯科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期间负责移民诉讼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的时候说，
我觉得地方上联邦法官的裁决非常大胆地说，行政当局出台的旅游禁令基本上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未来推动实施禁令的努力。我个人认为白宫的案子提交到第九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时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
上个月的时候，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也宣布拒绝实施川普总统最早出台的旅行禁令。夏威夷是这一法庭下辖区域，假如司法部提出上诉的话，这一问题还会回到同一家法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But the Saudi Arabia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伊斯兰国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发布了一段视频，公然威胁要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袭击。分析人士说，在中国谋求扩大他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的同时，他的国民正在面临更大的恐怖威胁，因此北京不得不对他的政策对策做出调整。伊斯兰国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显示中国的维吾尔人正在伊拉克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威胁要返回家园，让内力血流成河。英国的军事研究所分析人士潘瑞凡说，这个宣传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失利之后进行反扑计划的一部分。潘瑞凡表示， 这段视频是让人们关注北京对西部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的迫害。中国对进入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因此要证实那里发生袭击的报道非常困难。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官员说，伊斯兰国可能是人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中国和打击该组织的全球联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协调。他说，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压迫维吾尔人，但是北京反过来指责西方采用双重标准。这位官员说，中国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归为同一类，称其为三大邪恶势力。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位官员说，中国面对恐怖主义的风险，长期以来采取的对策是避免因为引起太多的注意而成为袭击的目标。但是随着中国公民在全球面临更大的恐怖风险，这个对策有可能发生改变。旅居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向北大的前校长王恩歌追讨他曾经向北大提供的巨额捐款。郭文贵在一封致王恩歌的公开信中说，这10亿元人民币由郭方分别以3家公司的名义捐给北大，有条件捐赠给北大燕京学堂的3个定点项目。郭文贵称，这3个项目至今没有一项得到落实，因此郭文贵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捐赠法，要求退回捐款和利息。郭文贵在公开信当中还指控北大的有关方面掩盖捐款的真相，并且对郭文贵加以恐吓，希望他放弃追讨。郭文贵要求北大的现任领导和王恩歌共同承担起对此事应承担的责任，把事情的真相告白于天下。郭文贵现在是旅居海外，最近因为在海外接受2次电视专访，披露中国的权钱交易黑幕而引发国际关注。美国之音呢也多次拨打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歌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两会呢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15号，在一片平淡中落下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之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展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的掌控。分析人士说，2017年对习近平来说将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19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 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19大前召开的两会与5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18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5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5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6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 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十九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 2.0 的开始。他说
In 1.0, 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 1.0 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七位减少到五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七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位减少到七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五首次以暴动罪判处2016年农历初二旺角警民冲突当中的三名抗议者入狱三年。三个人都表示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23岁的港大女生许佳琪、19岁的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前学生麦子熙和33岁的厨师薛达荣星期四被裁定去年2月9号凌晨同其他人的一起参与暴动，向警方投掷玻璃瓶和竹枝。三个人的刑期至今是旺角冲突当中判刑最重的。此前曾有四名旺角冲突的抗议者被以袭警罪和其他较轻的罪名判处从感化到9个月不等的监禁。香港各界对三个人的判决反应平静， 警方呢对判决表示欢迎，建制派人士对这个判决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这个特别行政区下个星期将举行第五届行政首长的选举。这场选举不但受到港人的高度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处理香港政治的手法对台湾、对区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阴影下的香港》中，对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前几年发生的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有深入的剖析。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这个星期邀请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瑞哲，就他对香港情势，包括3月26号的特首选举和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他的观察。该智库执行主任萧良奇说，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卜瑞哲的书提供台湾极佳的参考。卜瑞哲说，他对香港发展和前途非常关注，因为12到17岁间他在香港生活了5年，也曾经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担任幕僚期间参与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制定，因此写这本书希望能对香港社会有所回馈。他说，回归20年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强势政治手段只允许港人部分政治权利，而无法实现真正普选的做法，让香港社会普遍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台湾也对这个制度毫无胃口，不但因为台湾自认是一个主权实体，与香港地位完全不同，其次，这种在设计上以排除异己和专权为目的的制度，对于早已具备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台湾，也不可能有任何市场。卜瑞哲说，
香港的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特定团体取得政治权利，如果把这种模式转移到台湾，这也是统一后唯一的模式，那么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它就是一种为防止像陈水扁和蔡英文这样的人当选所设计的制度，也是一种为防止民进党取得立法院控制权而设计的制度。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要实行这种制度？所以的确在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
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或台湾都没有吸引力，那么为何北京不断推销这个产品呢？卜瑞哲提出他的猜测，他说，可能性之一是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模式，而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有如神一样，只要神说要这么做，他们就只能不断这么做。另一个可能，卜瑞哲认为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体制化，包括国台办、海协会、解放军等各个涉台涉港澳部门都有利益在其中，除非有上层来的指令，否则他们只能继续推动。卜瑞哲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想要控制一切的做法，并理解到其实只有让人民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社会才有可能更加稳定。他说，北京对香港和台湾的做法将告诉国际社会，崛起的中国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政权，中国周边邻国和其他国家都会视中国的作为来调整他们应对的政策。下星期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有3名候选人，包括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其中目前民调支持度较低的林郑月娥被认为是北京支持的人选。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傲人治澳的高度自治方针，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此外，他也首度提到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说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下面是两条新闻。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一部在里边装有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在纽约被人从一辆汽车中盗走。这台小型电脑里边据说有川普大厦以及川普总统在纽约的个人和商业总部的楼层平面图和疏散计划。报道说，这台手提电脑被人从一辆无人的车里边偷走的时候呢，放在了一个包内。特勤局星期五的声明证实了这次事件，并且说，特勤局发放的手提电脑具有多层保护措施，其中包括全磁盘加密技术，而且手提电脑里不得带有机密信息。纽约警察部门在距行窃发生地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包，但是呢，手提电脑已经被人拿走。特勤局的任务是保护美国总统、副总统、前任总统以及进行正式访问的外国首脑。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中午抵达北京，展开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行。蒂勒森下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并在会谈之后共同出席记者会。蒂勒森说，他和王毅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王毅外长重申了中国长期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蒂勒森说，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和感觉，那就是现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十分的严峻，已经达到了相当危险的水平。蒂勒森说，两国都承诺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蒂勒森星期五在韩国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下面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陆委会表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此前，中国海协会高官说，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去年520以来，台湾方面一再重申和解善意的两岸主张，对于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也是言行一致，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不会改变。他希望中国大陆应该正向解读并积极回应。
我们认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
邱垂正的评论是回应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有关两岸关系的专访。孙亚夫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关系一直存在着内外交织、新旧叠加的各种问题，当前坚持和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他表示，面对较量，大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赢得这场较量的胜利，并在较量的胜利中继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日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经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对此，孙亚夫说，这是要告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他说，这也表达了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定要推动什么证明制宪、台湾国家正常化、法理独立，中国将运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予以坚决的打击，彻底的粉碎。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各有责任，双方相互理解， 释出善意，对话的大门台湾始终是敞开的。他希望大陆应正视现实，充分尊重理解台湾民主制度及民意的施政核心，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持续累积善意，让两岸关系由怀疑猜忌走向友善互信。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正生认为，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呈现出缺乏沟通对话、低度的紧张关系局面。
现在关系是蛮紧张的，因为看起来我们这边就认为说，只要我不宣布台独、发力台独，大概你就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岸就认为你这样一路拖下去，按照过去他们讲的那种，在三个情况之下啊，如果三个如果，就是假使台湾这种坚持不对话或什么，那最后可能还是有用武的可能啊。
中国2005年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名列三种情况下可以对台湾动武，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目前两岸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主要卡在九二共识的议题上。严正生教授说，大陆坚持蔡英文政府在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下才能恢复双方的沟通机制，但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希望以其他的共识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大陆认为如果蔡英文不接受比较模糊的九二共识，就会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会让台湾更难以接受。严正生教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下的维持现状，但统一仍然是一个选项，尽管很遥远。但是蔡英文政府不坚持九二共识的现状，是希望未来走向台独。他说，蔡英文政府明白，只要他们不片面地改变现状，做出任何挑衅的行动，大陆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陆委会表示，跟大陆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接受大陆提出的政治性前提。严振声教授认为，鉴于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中国大陆可能在十九大前后提出措辞更严厉的对台政策说法。两岸目前这种低度紧张的关系，在台湾蔡英文政府继续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缅甸和平进程的相关的报道。一个重要的缅甸和平会议一推再推，如今又被推迟到五月。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政治纲领之一是推动民族和解，但是和平的进程之路并不顺利，与北部一些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三月初，接壤中国的果敢地区冲突再起，大批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缅甸边民涌入中国境内。北京敦促停火，派出代表与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领导人举行会谈，试图平息边境地区的战火。分析人士认为，在缅甸的和平进程当中，中国一直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角色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和平进程，则取决于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最近发生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缅甸果敢地区的战斗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中国方面说，至少有20000缅甸民众逃亡到云南躲避战事。本周，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在昆明与缅北联军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支联军包括缅甸民族民主联盟，也就是果敢军、若开邦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克钦独立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果敢冲突爆发后，中方通过现有渠道做了大量劝和促谈工作，其中包括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同缅甸有关各方的接触，旨在推动事态尽快平息，维护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事务高级助理、中缅问题专家孙运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边境要稳定，就是说不论问题怎么解决或者问题解不解决，至少在边境不要有武装冲突，不要随时都有榴弹打到中国领土，也不要有这个缅军什么时候就又打死中国的民众。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边境的安全跟边境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利益。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对缅北战事的部分担忧与一带一路有关，这项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部分预计会经过缅甸，直通印度洋沿岸的一个深水港。而果敢地区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军方的冲突破坏了这个计划。在昆明的缅甸分析人士拉延佐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他认为中国会尽一切可能保证那个地区的和平。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承诺将达成国家的民族和解。但是民盟政府执政一年以来，少数民族武装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局势反而有激化之势。昂山素季希望所有少数民族武装签署全国性的和平协议，但是上述四个武装尚未签署协议。在三月初的冲突发生之时，缅甸政府正在筹备召开第二届21世纪冰龙会议，会议原定于二月底举行，但现在被推迟到五月。北京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推进和平进程，并且根据缅方意愿，北京在缅甸和平进程中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不过孙运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支持缅甸达成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认为缅甸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达成全面和平，因此北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情况做好准备，并在整个进程中取得最大的灵活性。
从政策决定或者说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中国要判断的是，如果你达不成和平，如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你的这种武装冲突或者说是不和不战的这种状态如果继续的话，那我中国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不过他指出，在缅甸和平进程的问题上，中国的角色只能是协调者而不是法官。中国无法将一个全国和平协议强加于缅北武装，也不可能与缅甸军方合作将这些武装组织铲除。但是中国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之间持续的联系也被一些人视为是向这些组织的生存和斗争提供支持。这四个武装与中国境内的一些族群有着历史和文化上的共同纽带，同时也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尤其是果敢人，他们是汉族，在果敢人居住的地区，店铺的招牌以及当地人使用的语言都是中文。果敢地区移动电话用的是中国云南的移动电话网络，果敢军还在中国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开设有公众号，向华语世界发布他们的资讯，他们也有中国的银行账户，接受中国民众的捐款。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出果敢军使用的武器来自中国或是中式武器。孙运星期四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有关缅甸和平与冲突的讨论会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中国境内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向这些武装提供支持，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支持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他说，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一直是不干涉内政，在缅北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会存在一些疑问，比如跨境民族之间的相互支持是否代表中国的立场，以及中国一些个人和企业与缅北之间的交易是否也代表中国的立场。乔治城大学亚洲问题研究荣休教授戴维斯坦伯格说，他说，北京不是昆明，昆明也不是中缅边境上的线，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有时候优先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候县一级是会出现非法活动。他表示，北京如果可以更积极地对边境地区的非法活动加强控制，将会有所裨益。孙毅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采取强硬措施，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北京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不是说他控制不了，而是说他现在对缅甸可能有其他的考量，这个是中国政策圈一直都有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帮着缅甸的中央政府来解决你少数民族的问题啊？然后你一边挺我的水坝，另外一方面破坏我在缅甸的这种经济项目，然后你还想要和西方国家合作，那对于我来说，如果你是个战略威胁，我为什么要帮你实现你的这种国家的大的战略目标？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北极的资源和使用北极的航道，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继续的投入巨资参与北极航道附近的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深水港和铁路。中国高级代表团也将首次前往俄罗斯的北部参加北极论坛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靠近北极的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最近表示，中国感兴趣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建设项目。他刚与来访的中国保利公司的一名副总裁讨论了有关的计划。他透露，俄罗斯还期望中国能参与投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到乌拉尔地区的白海科米乌拉尔战略铁路项目。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铁路将把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与乌拉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主要城市别尔姆连接在一起。来自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货物通过这条铁路可运抵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然后运至北美和北欧等地区。位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是北极航道的关键一站，当地同时是俄罗斯靠近北极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二战期间曾经是苏联接收美英大批援助物资的主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在当地即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上，将会同中国方面详细商谈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和白海科米乌拉尔铁路建设项目。俄罗斯目前正加紧准备3月29日到30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普京总统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将到会，中国副总理汪洋将率领70多人的一个大型代表团与会。有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以及其他中国工商巨头也将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表示，这是首次邀请中国客人到俄罗斯如此北部的地区活动。他说，北极论坛会议期间，第一艘满载亚马尔液化气的运输船将从生产地的港口启程，中国代表团很可能将会参加这一活动。中国近些年来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以及北极航道的使用，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各种合作也日益增多，但中国现已投入巨资的项目仅是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索比亚宁说，同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现在也特别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北极资源的开发和北极航道的使用，并参加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苏比亚宁说，俄罗斯特别需要外国大公司能参与北极的开发，但是俄罗斯也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些大公司所属的国家不会威胁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俄罗斯认为不威胁他在北极利益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挪威。苏比亚宁说，中国公司越快越多越大规模地参加北极开发就越好。俄罗斯的北极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立场现在越来越接近前苏联，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对北极和北极航道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期望能吸引外资开发北极，估计将会有近1000人参加3月末将首次举办的北极论坛会议。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凸显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北极论坛会议 未来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但对很少有外来客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来说，当地的餐饮、住宿和服务行业以及公共交通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阿尔洛夫说，参加会议的部分客人将会被安排在破冰船上住宿。他说，三月末当地仍处在冬季，气温在零下，到五月份冰雪才会融化，但会议的主办者会用鱼、海鲜等北部地区的特色饭菜招待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过去20年来，东非大部分地区干旱不断，导致作物不生，牛群死亡，以及食品价格飞涨，造成数百万人饥饿、营养不良、困苦不堪。今年雨水不足更甚以往，非洲之角加剧的旱灾，尤其是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造成大约1500万人粮食短缺。由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饥荒预警系统网络以及索马里粮食保障与营养分析组对索马里的现状发出警告，估计索马里1230万人口中的一半人面临饥荒，南部的农业区和放牧区以及北部的牧区受灾最为严重。过去几年里，埃塞俄比亚的粮食短缺问题有所缓解。自2015年晚些时候起，埃塞俄比亚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下降了一半。然而，去年10月到12月的降雨不足，该国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出现干旱，还没有从之前干旱中恢复过来的农民和牧民再次需要援助。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救援工作伙伴估计，今年1月到12月需要粮食援助的人可能多达560万人。肯尼亚也因为去年3月到5月的长期雨季以及10月到12月的短期雨季雨水不足，目前遭逢困境。在肯尼亚北部一些区域，70%的水源已经干涸，人们受饥挨饿。饥荒预警系统网络1月份估计，在没有持续救援情况下，肯尼亚一些旱灾地区几个月内会出现粮食短缺的严重危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已经承诺为非洲之角的关键救灾提供2亿8200多万美元的资金。美国呼吁美国的全球伙伴加入这个救援行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